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其实上一周呢，我们一个星期啊创纪录的更新了五期节目，然后所以呢，我们过去这两天啊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但是呢，有很多这个热心的球迷啊还是在私信里面催我们赶快更新。那正好呢，东西部两边的分区决赛现在也到了一个转折时刻了。因为上次录音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东西部决赛正好都是在2比0，有一个队就是2比0领先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随着过去这几天的这个比赛局势的发展呢，现在东西部决赛又多了一些新的悬念。那么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也就是美国时间周三的晚上，刚刚结束了一场也是非常精彩的东部分区决赛的第四场的关键对决。那么迈阿密热火也是在这个有如神助的00后新秀西罗的37分的表演下险胜了波士顿凯尔特人，把总比分变成了3比1。要不然我们先从这个东部的这个系列赛开始说。那么正好我们刚刚录音前真的是一分钟前刚关掉电视啊，看完这场球啊，你们俩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我要把西罗吹爆
真的羡慕00后啊，我上次都说了羡慕这个年轻的男子，但是这场比赛让我简直是已经开始仰望了。
我记得两期之前的节目应该是正经吧，你说你觉得西罗是个高配版的雷迪克，
应该是阿木说的。
对，是我说的。
我记错。对，现在这个我觉得已经不像是雷迪克的这个风格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进攻的全面程度已经是超过了巅峰的雷迪克。我当时说我觉得更像克雷汤普森啊，的确我觉得这个防守上还到不了这个巅峰克雷的这个防守强度，还差很大一截，但是进攻的这个多样性啊，我觉得真的是与其说是雷迪克啊，更像是汤普森了。
你说到进攻的多样性啊，我觉得西罗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是超过汤普森的。我们知道汤普森其实他的必杀技啊就是不运球投篮，对吧？
接球
直接接球投，不运球直接投篮。那其实西罗这个系列赛的发挥啊，真的是让我路转粉了。三分球不用说啊，这几场让我看下来他的持球进攻能力真的是非常强，篮板也是非常好，让我看到有点这个小波特抢篮板的感觉啊。另一方面就是他的组织能力啊非常非常强，我们知道前两场比赛有一场他险些啊砍下三双。那防守虽然抵不上汤普森，虽然是作为一个一年级的新秀，但是我觉得他的防守在这个季后赛这么大强度里面啊，绝对应该算是这个平均以上水平的。关键最让我仰慕的，最让我圈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球商啊非常非常高。
今天这场关键的第四场，而且也很可能也就是最终奠定这个系列赛这个走向的第四场，拿下了37分，全场最高，而且多个关键的三分球。可能以后大家再回看这个系列赛，回看西罗的这个第一次的职业生涯，第一次的这个季后赛之旅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是最大的亮点。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我看完西罗的这么多场比赛之后，我印象最深刻，而且我觉得也是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作为新秀，他现在季后赛12场比赛每一场得分都上了两位数，这一点非常的稳定的输出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季后赛，现在看来是总决赛级别的球队，能作为新秀有稳定的输出。另外一点是他做到这个很不容易的壮举啊，是作为球队的替补，就是说他作为第六人出场，可以每一场都给球队稳定的10分以上的输出。其实他季后赛现在是场均将近15分，将近6个篮板以及4个助攻，作为一个新秀，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全面。
刚刚阿木说到他的球商啊，确实我觉得这是西罗最突出的一点，因为西罗其实并没有很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但是他依然可以杀到内线，不只是三分啊，杀到内线去得分，所以他的球商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前段时间我还特意看了一个这个西罗在 GQ 的一个采访，就是采访他赚到的第100万美元他是怎么花掉的。其实从那个采访里面看啊，真的是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美国白人大学生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憨，而且他长得也是挺可爱的，有点憨憨的。
其实看上去感觉像高中生，就是感觉那种一脸的这个稚气未脱。
对，而且感觉是那种特别喜欢开玩笑，然后特别喜欢傻笑的这个阳光大男孩，但是球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有和他这个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啊。
我觉得这可能也得益于啊，他毕业于美国这个大学篮球最著名的学校之一了，就是肯塔基大学。其实他和自己的队友这个阿德巴约都是出品于肯塔基的篮球队。
我想起来特别搞笑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啊，我听这个英文的解说，特别是到了第四节的时候，每一个球凡是不是西罗去终结没有进，比如说巴特勒投篮没进，这两个解说就说你应该把每一个球都交给西罗来打。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意思。
那么西罗这一场的优秀表现呢，可以说也是让这个系列赛现在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迈阿密热火3-1领先波士顿凯尔特人，那波士顿后面的每一场基本上都是要当最后一场，其实事实上就是要么赢球要么回家的这种节奏。那你们对于波士顿这边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其实之前我们说、啊、这个系列赛很可能关键的一个改变因素就是海沃德的回归。那么的确海沃德在第三场的时候回归，也是带队完成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三场的这样一个取胜。那其实第四场海沃德我觉得这个伤病回来之后打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多，但是状态其实的确还没有回到常规赛最巅峰时期的状态，而且之前我们也担心他可能会因为自己老婆这个原定的本月底的这个预产期可能要离开气泡，但是今天他也是做出了非常艰难的决定。这个今天他老婆是生孩子了，但是他是远程一直是视频参与的，所以他决定还是留在气泡中跟自己的队友一起去迎战热火。
没错，这个敬业精神还是真的值得我们赞扬一下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海沃德在这个系列赛就算回归啊，他肯定也不是一个能够一人扭转乾坤的一个球员，他最多啊也就是一个 X 因素。而且我觉得这几场比赛他的发挥呢，确实也对得起这个 X 因素，其实给了他足够的上场时间，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总体看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凯尔特人他真的还是在天赋上、在能力上、在技术上还是优于热火队的。之所以现在打到这么被动的局面、啊、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吧。最多的原因其实还是他们的这个人员配置、啊、和他们的这个球队气质其实还是偏年轻，相对于人员配置、啊、更加这个合理的热火、啊、其实凯尔特人队、啊、很多情况下还是输在了经验上面。
其实这点非常有趣，因为虽然现在打完了四场，然后这个迈阿密热火是赢了三场，但是他第一场赢了三分，第二场赢了五分，这个刚刚结束的第四场也是只赢了三分，那凯尔特人赢的第三场呢是赢了11分，就是说热火虽然是赢了三场，但是三场赢的分数都是非常的少，比赛呢也是非常接近。其实在今天第四场打到第三节之前，整个系列赛迈阿密热火最高领先的这个比分啊不超过8分，所以说迈阿密热火现在看来呢，就是在场面上不一定是一直压制凯尔特人，但是到关键时刻，我觉得正像你所说，到关键时刻这支球队可能体现出来的是更加的老辣，更加的油腻，能在这个比赛最后5分钟3分钟的时候把比赛解决。
我倒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这整个系列赛的走势啊，我觉得关键最最大的关键就在于两个字，联防。前两场比赛正如开花所说，在这个海沃德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X 因素，在他回归之前，从场面上来看，凯尔特人对联防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那么其实联防这个东西啊，我还专门比赛前两场比赛之后还去查了一下，包括之前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校队啊，我们就是打联防的，打的是2-3联防，我站的呢其实就是前面两个人的那个位置，负责防守对方的这个45度3分以及抢断之后下快攻。这个联防啊，对很多这个业余球队其实是非常好用的。那么在季后赛里面，当热火这一套阵容使出联防的时候，其实杀伤力真的非常大。我觉得前两场比赛凯尔特人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那么破联防呢，其实有几个好的办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在这个罚球线附近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支配球的人。那么海沃德其实在第三场比赛回归的时候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他当时有几个处理球非常的老练，非常的沉稳，其实就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热火队的联防，然后那场比赛凯尔特人也拿下了胜利。其实在第三场比赛过后啊，我觉得势头已经向凯尔特人偏转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定破解联防的方法，而且整个队的状态也非常好，经过更衣室的那一顿吵架之后，大家又回到了同一战线。 但是刚刚结束的这场第四场比赛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这场比赛势头本来应该在凯尔特人这边，奈何西罗的逆天发挥加上塔图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不在状态，前六投吧应该是全是上半场，
上半场零分，
一分未得。对，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当家球星一分未得的情况下，其实热火领先并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赛还是很焦灼，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热火拿到了赛点，现在我觉得对于凯尔特人来说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了。
其实回到你刚刚说的这个联防，其实在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我就有说过，我说这个热火队的联防是联盟里面用的最多的一个球队，而且他这个联防在这个系列赛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热火他的联防从之前的偶尔变阵到后来变成常规武器，到现在变成他们的这个王牌防守战术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成熟。而且你说这个二三联防，其实热火的二三联防跟别人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一般
他经常在二三联防和三二联防之间变换。
其实他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这个在二三联防的前两个顶在外面的球员，我们知道一般都是顶后卫啊，就是你说你在校队打，我在纽约打这个
民间比赛，
老年民间联赛，我们也是守联防，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顶出去的前两个球员啊都一般是后卫，那你的侧翼呢
速度比较快的。
对，但是你看热火他的联防跟别队不一样，他顶了前两个的人呢他是他的锋线，他一般顶的是巴特勒和这个克劳德，或者是巴特勒和伊格达拉。
没错，因为他要防塔图姆在45度角发起的进攻，
所以这两个球员其实他们的速度也不慢，但是防守面积更大，所以总体来说啊，他们用锋线这两名球员顶在前面其实效果确实是更好的。
其实虽然迈阿密热火的这个联防啊，现在看来是在放在全联盟都是非常的难得，但是现在在季后赛真是起了奇效，但是在这个系列赛看来啊，迈阿密其实能赢更大的我觉得也是他在进攻上真的是找到了比之前更好的手感。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这个迈阿密热火的季后赛球队的头号得分手你们知道是谁吗？
德拉季奇。
德拉季奇，
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到迈阿密热火觉得这个球队的当家老大进攻核心就应该是吉米巴特勒，但事实上不仅是这个系列赛，整个季后赛到现在德拉季奇是球队场均出手最多得分最多的人，那除了他之外吉米巴特勒紧追其后，再往后还有阿德巴约，还有我们刚刚讨论到的西罗以及克劳德，都是每场稳定的十几分的这个贡献，而且像西罗在这个手感好的时候也可以贡献出20分、30分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赛迈阿密热火能赢球不仅是他的防守够强硬啊，我觉得他的关键时刻能有多个人在进攻上站出来，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关键。在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我们当时的分析我们觉得波士顿凯尔特人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他外线有多个，现在海公公回来了又多了一个可以持球发动进攻的人，但是现在看来啊，在这个迈阿密热火这边在球队的关键时刻同样是有多个人可以在外线发起进攻，这一点的突破真的是帮助了球队现在在大比分上3-1领先。
其实让我来说这个热火为什么能3-1领先，而且很大很大概率啊会进入总决赛，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这个球队啊他有这个总冠军球队的气质，他的人员配置更好，老中青三代，老的有德拉季奇35岁了，壮年有这个巴特勒和克劳德，那年轻球员呢又有阿德巴约和西罗，
老的球员中你还忘了一个
哦，还有伊戈达拉，
这个、定海神针伊戈达拉，
对，今天已经变成这个中锋伊戈达拉，
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伊戈达拉真的是跟这个热火进总决赛的话，将会是他自2015年以来连续第六次进入总决赛，这个已经是比他的前勇士的队友们都还多了一年了。
麦考是总冠军保证，那伊戈达拉就是总决赛保证了。
那其实我觉得季后赛想赢球想得总冠军啊，就是要有热火现在这样的这个球队的高度的纪律性，防守的强度，对赢球的专注度。我觉得其实热火这支球队让我想到了当年夺冠的活塞啊，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点相似啊，就是两个球队好像都没有那种超级巨星，打的呢都是团队篮球，而且呢这个都是以防守强悍著称啊。
但是唯一的区别，04年活塞的新秀是米利西奇，今年的热火的新秀是西罗，两个人差了这个不止一个档次。但是我理解，如果这支球队真的最后进了总决赛， 真的最后战胜了比如说更大的这个夺冠热门湖人队的话，创造了这个不可能的奇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自04年那支活塞以来最大的总决赛黑马。最后其实我还想说一下，你知道西罗的今天的这个发挥啊，对全联盟其他球队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吗？
就是你十三号秀啊，必须要选得分后卫。
没错，没错。我们其实之前在重返选秀大会的节目中啊，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当时我们还没有考虑到西罗，因为我们重返选秀大会只从2017年开始做，所以说当时我们说这个科比是1996年十三顺位的得分后卫，拉文是2014年的十三顺位的得分后卫，那15年。十三顺位选的还是个得分后卫德文布克，2017年选的还是个得分后卫米切尔。那其实现在看来，这四个基本上要么已经是全明星了，要么是即将有可能进入全明星的，比如说拉文是准全明星水平的这个球员。那现在西罗也是十三顺位，也是个得分后卫，看样子未来进入全明星啊一点都不难。所以说以后所有球队啊，抽到十三号顺位的签啊，啥也不想，只要选得分后卫就行了。那么现在这个系列赛打到四场之后，现在比分是3-1，你们对于这个系列赛接下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凯尔特人应该会再赢下一场，但是我认为最后的比分应该是4-2，热火晋级。
我和阿木的看法非常类似啊，凯尔特人现在气势已经完全不在他们这边了，他们最多再赢一场，如果发生了奇迹，凯尔特人连扳三场的话，那我真的是这支热火会令所有人失望的，巴特勒也会令所有人失望的，
就绝对不符合这支热火的气质。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跟他们气质非常不符合。虽然我之前一直都站凯尔特人，但是今天的比赛完了之后不得不改变我的观点了。
我非常赞同你们俩的观点，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系列赛、啊、不要早早的结束，我觉得能进入第七场是最好的。但现在的确看来，这个如果进入到第七场的这种刺刀见红的时刻，迈阿密热火的获胜的这个可能性是的确是更大的。那么我们聊完了东部的分区决赛，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西部这边的格局。那么西部呢，我们因为现在录音的时间是美国的周三的晚上，那周二刚刚结束了非常关键的第三场的这个比赛，那丹佛掘金呢是战胜了洛杉矶湖人，把总比分扳成了2-1。其实在之前一场的这个比赛呢，也就是第二场啊，丹佛掘金真的是在最后还剩3秒钟的时候都还是领先的，真的是眼看就可以1-1胜券在握了。那浓眉哥可以说是投进了，我觉得从他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他职业生涯到现在以来最重要的一球了，对吧？把比分反超，让湖人有2-0的领先优势。其实现在看来这个系列赛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接近，如果不是浓眉的第二场的这个绝杀啊，现在这个比分很可能就变成了丹佛领先的2-1。那我觉得连丹佛掘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打了，从来没有2-1领先过，这个球怎么打？
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所以现在这个命运啊，再一次进入了丹佛的这个剧本，所以说很有可能是不是湖人再拿下这个下一场3-1领先，掘金会觉得好了，这个我们可以开始好好打球了。
It's time
那其实这个系列赛之前我预测是湖人4-2战胜掘金啊，而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我觉得对于湖人还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几场比赛我感觉湖人其实还是真的有一点轻敌了，就是没有使出100%的这个杀伤力啊来打掘金。而且从天赋啊，从人员配置来看，其实湖人还是真的压掘金确实不止一档的，所以我仍然还是觉得湖人是能够在这个系列赛的取胜的。但是后面湖人啊必须要提高他们的这个强度，这个老詹啊必须要更有侵略性，而且湖人的这个防守啊要提到之前对阵火箭那个强度。
这轮系列赛其实跟我们在赛前啊预测的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湖人的两个巨星发挥会非常出色，浓眉基本上掘金这边是无人可挡，詹姆斯虽然你说他划水吧，感觉他也是没有用尽全力，但是赛后一看他的数据，哎，三双，其实他也是打得非常不错的。然后掘金这边呢，约老师我们说通过上个系列赛他已经变成了联盟的超级巨星，那么在这轮系列赛他继续 carry， 然后穆雷把湖人的后卫线我觉得可以说是打爆了，也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但是这两组对决呢都跟我们预测的一样，那么胜负的关键呢就来到一些比如说 X 因素上面。那上一场掘金之所以能战胜湖人，我觉得重大的一个 X 因素就是格兰特站了出来，把之前的这个铁王啊上场比赛投进了非常多关键的进球。
之前我们说岳老师是超巨啊，这个也有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岳老师没这个水平，但是从这个系列赛来看啊，真的岳老师在对阵这个联盟前五联盟一阵的浓眉的时候啊，确实也不手软。虽然是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三分线外啊，确实没有那么逆天了。之前节目我也说过啊，我说这个在岳老师对阵浓眉的防守时候，他的外线会受到限制。那之前对阵快船的七场比赛，他场均可以出手 5.4 个三分球，进 2.1 个，命中率将近 40%。 那这个系列赛呢，三场比赛他场均只出手过 2.3 次，命中 0.7 个三分球，命中率只有 28.6%。 但是我们知道岳老师他这么差的三分球命中率啊，仍然可以场均得到将近25分，就是他有开发出了各种这个极其变态的打法，就比如说这种
顺拐金鸡独立，
在原地转圈转圈，然后金鸡独立后仰跳投，
太人贼，
然后扔一个巨高的这个弧线的投篮，然后还能空心入网，真的是有点当年德克的感觉。
其实这一点在第二场是非常的明显，当时湖人在第四节最后时刻还是领先的，那约基奇这个立刻接管了比赛，最后包揽了球队应该是最后的11分，硬生生是把掘金啊从落后的情况下变成了反超。那要不是浓眉这个最后逆天的绝杀啊，我觉得这一场的获胜真的是让浓眉哥心里面有点慌啊。这个本来我觉得浓眉哥防约基奇应该是妥妥的，现在看来约基奇完全是不虚啊，在这个对位上。而且其实说到这个绝杀，约基奇赛后也是非常的沮丧，就是从他的表情以及他的这个肢体动作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一球可以说他当时是防底线发球的隆多，但是他回头一看这个隆多的球发出来，浓眉是接着球在三分线外是没人管的，约基奇真的是立刻就转过身就飞过去扑浓眉的这个投篮，可以说是已经是尽了全力。而且我从来没见过约基奇有这么快的移动速度啊！但是
对这个球确实移动好快，
一块五花肉向我们飞来。
为什么 AD 在那种情况下是空的？我觉得掘金队真的是从上到下从教练都应该反思一下。其实这一球的防守可以说是历史级的灾难，因为当时啊，掘金为了应对湖人的最后的绝杀，特意是上了可能防守更好而且这个手长脚长的梅森普拉姆利，让他是可以去盯防浓眉哥。但是啊，他在弧顶是跟了一下浓眉哥，但是浓眉到了这个左侧45度角之后啊，梅森普拉姆利就是自己是把自己挡拆了，就是自己是拱到了自己的防守的队友身后，让浓眉哥在外线轻松的接着球出手。
我跟你说这个球其实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当时整个的情况，最开始确实像开花所说专门上了普拉姆利手长脚长去防这个外线投篮，但是有几个因素啊导致了最后这个防守的失误。第一个因素我觉得是整个掘金队可能放松了对三分球的警惕，因为当时他们其实只领先一分，更有可能呢是把这个球传给老詹进行一个突破或者是一个杀伤，这是更有可能的战术。第二个原因，普拉姆利刚刚上场，其实我觉得这个换人既有他的理由但是也有他的不足之处，就是我觉得应该把当时状态更好的米尔萨普留在场上，他其实对场上的环境啊更加适应。那第三个因素，当时这个回合普拉姆利中间是隔了格兰特以及老詹，老詹其实是在帮浓眉做一个挡拆，刚刚开花说和自己队友撞到一起其实就是格兰特。当时从这个转播镜头来看，格兰特是跟普拉姆利说了一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挡拆我会换防浓眉。当时很多我看有网友啊有评论是这么评论的，所以普拉姆利第一时间并没有直接去换防浓眉，而是在原地停了一下，但是他发现哎，格兰特被詹姆斯完全挡住了并也没有动，然后浓眉已经要接到球了，这个时候他才往那个方向移动，结果和格兰特撞到了一起，然后就是约老师的飞身五花肉，结果被浓眉绝杀了。
但其实你这个球也不能完全怪格兰特，因为这个球其实啊， 他不是个挡拆，那这老詹呢他就没给浓眉做挡拆，那浓眉是自己从外线兜出去的，所以格兰特可能感觉没有自己身底下他没有接触到任何人，而且他也看不到球的后方、啊、
对，格兰特其实就是防老詹的。我说的这个挡拆啊，其实是挡普拉姆利，但是格兰特、啊、应该顺势换防浓眉，但是两个人因为沟通的问题没有完成这个换防。
而且其实这个球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知道最后这一球其实是这个穆雷盖到了格林啊，而且湖人这个时候是没有暂停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暂停对于进攻球队来说啊是一个考验，但是其实对于防守球队来说啊它也是一个考验，就你教练没有时间来沟通啊最后这个球怎么防，就上了一个普拉姆利，然后呢整个球队啊在沟通上面并没有做到很好，导致了最后一个大失位。所以这个球其实说责任吧，很多人其实都有责任，
而且湖人最后发球的还是他们的终极大脑隆多，把球发到了最合适的位置和最合适的人手上。
而且更关键的是浓眉在出手之后大喊了一句科比。其实说到隆多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整个湖人队整个季后赛的最大的惊喜。先不说之前打火箭这个命中多个三分球完全是一下化身保罗啊，那这个系列赛真的又是再看出来了隆多在组织在防守上的多样性。其实整个系列赛隆多现在的场均的数据是9分、 3.3 个篮板、 7.6 个助攻以及2个抢断，但是他每场只上场25分钟，他现在每36分钟的数据啊是16+5+11+3，可以说已经是接近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巅峰时期的总冠军级别隆多的这个数据。我们之前节目中啊说快船之所以失望的离开，就是因为他球队缺乏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球场的发动机以及攻防两端的大脑。现在看来这支湖人我们之前说是詹姆斯和浓眉哥的双核湖人，但是隆多在季后赛的发挥啊对得上这个球队的现在的第三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刚才我说穆雷把湖人后卫线打爆，这个里面可不包括隆多，即使是在掘金赢下来这场比赛，隆多也有过最后一节连续抢断的这个壮举，差点把比分给扳回来了，
真的是把掘金的球迷啊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掘金感觉是
没错
两位数的领先胜券在握，最后硬生生是被隆多的多个抢断发动了快攻，是追到分差只剩4分了。
如果湖人接下来想要防好穆雷，我觉得真的要增加隆多的上场时间了。
其实说到这个最后湖人在第三场这一波流啊差点翻盘啊，这场比赛湖人虽然输了，但是他们收获了一个点，就是他们在这个追上比分的这段时间啊同样用的是联防，而且这段时间这个掘金在面对湖人的联防的时候打的是非常非常的被动，就最后能赢下比赛啊也是靠多个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进球啊才勉强啊这个 hold 住了局面。其实湖人这套小个阵容的联防在未来有可能我会见得更多，
但你别说啊，破联防的另外一个招式啊，刚刚我在分析联防的时候说过，其实就是远距离的投射，但这一点正好是穆雷所擅长的。
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打野球的时候啊，这个之所以守联防，就是因为大家都菜，这个三分球啊都投不进，所以把内线守得死死的，外线就放里投。但是对，确实是对于这支掘金来说啊，面对联防外线能不能投得开啊，真的是一大关键。虽然穆雷很强，但是另外几个点啊，比如说哈里斯啊，这个系列赛好像又打回了之前的哈里斯啊。
其实我觉得除了破联防之外呢，两边球队的篮板球的争夺也会是决定这个系列赛后面每场比赛的这个走向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三场，湖人其实作为一个身高是完全高于联盟平均水平的一支球队啊，
可以算是联盟篮板球最好的球队之一，
篮板居然是25-44输给了掘金将近一倍。
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湖人队的三个中锋啊 AD 霍华德和麦基加起来一共只抢了四个篮板，而且 AD 在第四节才抢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篮板，真的是听起来有点夸张。
没错，作为球场上这个最身高臂长最大的一个人是吧，打了42分钟只有两个篮板，我觉得这真的是说不过去了。
可能是因为旁边有一块油腻的五花肉导致他拿不住篮板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篮板球，因为我们之前小时候看这个灌篮高手知道，你强不强篮板球不在乎是你跳的高不高，不在乎是你的身体强不强壮，而是你有没有去拼搏的这颗心是吧。
卡位的意思，
是在乎你的这个拼搏的这个心。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来，第三场啊，湖人并没有掘金那么想赢，因为对于掘金来说，0-3落后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宣告他们的这个系列赛要结束了，所以说他们是非常想赢的，在每一个球上，在关键篮板球的争夺上，真的是比湖人拼很多。湖人我觉得在2-0领先之后，真的是有一点像之前两个系列赛的第一场的那种情况下，就又有点就掉以轻心了。那明显的是在篮板球的阵容上，在争抢球的情况下，很明显就没有之前两场的那个拼劲了。我们之前说这个系列赛的关键啊，湖人的关键就是浓眉哥能不能打得更加强硬，能不能在内线啊制造更多的杀伤。那如果后面湖人想重新夺回这个系列赛的主动权，那真的浓眉哥就应该找回前两场的那种打法，更有侵略性，更加积极。那么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这个系列赛是湖人2-1领先，其实接下来的这个局势会怎么走，你们怎么看？其实我现在非常纠结，因为我觉得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熟悉的节奏，那应该是湖人3-1领先，那掘金觉得可以了，我又可以来我这个熟悉的大翻盘的节奏了。但是换过来一想啊，如果这个湖人觉得你掘金真的是在1-3落后的情况下才会好好打球啊，那我这场要不我这场输给你，让你变成2-2，你是不是就不会打了呢？
我觉得这都是玩笑话。你们印象中这个詹姆斯有过这个3-1领先然后被别人追平的案例吗？我印象中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其实真的是作为一个中立球迷啊，我更希望下一场比赛掘金能赢，这样打成2-2，可以看到更全力的詹姆斯和浓眉和整个湖人队，我觉得比赛会变得更加好看。但是话说回来，最终的赢家当然我还是更看好湖人队，他们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那其实我还是维持我之前的预测啊，就是湖人4-2获胜。那这个系列赛其实 AD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还是那个所向披靡的 AD， 如果认真打，如果打得有侵略性啊，就不像上一场只抢两个篮板，攻防两端都有很好的发挥的话，我觉得 AD 绝对是配得上这个系列赛的可以说是 MVP 的。那湖人如果3-1领先会不会翻盘？我觉得肯定不会。我觉得这个老詹他毕竟他是詹姆斯，他不是卡哇伊，他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而且这个湖人他现在之前最怕的几个对手都被清开了，其实现在他对他们来说啊，前途是一片光明的，詹姆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啊掉链子。那其实这个冠军对詹姆斯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也觉得这个系列赛湖人应该还是能继续把握这个主动权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小瞧这支掘金队在逆境的情况下的这个求生欲啊。其实我最近听了这个 ESPN 的这个 Zach Lowe 的这个播客里面的一段内容啊，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他说啊，当时呢，所有人在第二轮掘金对阵快船的这个系列赛的时候啊，都选的是快船。掘金的穆雷呢听了之后啊，据说是非常的生气，然后 Zach Lowe 他就说，他说很多球员他会在听到这样的话之后说会生气，就是自己球队没被大家看好的时候会生气啊，更多是给自己心理安慰，给自己一个多一个动力去更好的打球。但是穆雷是真的生气了，他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觉得他们这支球队打不过这支快船队。
我怎么感觉你在内涵某个人啊？
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就是穆雷这样的感觉是非常的奇怪的，因为在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没有人能觉得这支掘金是可以接近这支快船的。但是在穆雷看来，而且他透露啊，在他们球队的很多人看来，他们这支球队就是比快船好的，而且他们这支球队现在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可以，真的是可以战胜这支湖人的。因为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两期之前的那个节目啊，这个阿木你说过，你说快船输了之后，泡椒接受采访说自己球队觉得今年赢不了冠军也没事，球队从上到下都觉得今年自己这个球队还在磨合，给自己找借口嘛，觉得这个输了球也是情有可原，
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像你所说的，就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赢，那怎么能赢呢？我觉得相反的，就是真的是这支掘金啊，虽然非常的年轻，约老师不到25岁，这个穆雷22岁，非常年轻，但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的就觉得我是打快船也好，打湖人也好，打面对对面的这些 MVP 级别的球员，面对对面的去年的总决赛 MVP 球员，我就觉得我比你们更厉害，我就是觉得我的球队可以赢球。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心态，真的是可以在场上创造出一些奇迹。 那么眼看啊，东西部分区决赛啊就即将结束，所有球迷期待已久的，而且是迟到的 NBA 总决赛就要到来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继续带来最原创、最有深度的篮球内容，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灌篮高手 NBA”。
喜欢我们的朋友也记得给我们打五星好评。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